追梦环游记，如果后来真的没成另外一部衰霸，我觉得是不是他这个中文译名要背一下锅，念着总特别像逐梦环游记，然后就逐梦演艺圈，你真正看完电影发现还真的是有关的题材，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在我看来确实是可能玩具三之后这七年皮克斯最好的一个电影了，比上一次他掀起口碑狂欢的头脑特工队是要好的，当然他不如迪士尼动画本部去年的那部疯狂动物城。在我看来最大的优点反倒是他把亡灵啊、阴间啊、骷髅啊这种可能一般做儿童片避讳的东西就构成这个片子主要的视觉构成元素，知难而上的特点是继承皮克斯以往的，就像怪物电影公司所有的小朋友都有在一个人睡觉的时候特别害怕暗影或者门后当中突然扑出来一只大怪物，这个电影也是一样，他没有否定说世间有鬼这件事情，也告诉你确实有阴间有骷髅，但是哎，他们如此的可爱如此的萌，所以也许看完这些皮克斯的作品反而帮助了很多小朋友消解掉心里原来的一些恐惧。这个要说对于成年观众的话可能就是最后的煽情的部分，他做的比头脑特工队要好，头脑特工队可能只有那个是小粉像吧，那一个点可能是泪点，但是在这个片子当中他后面接连不断来去放泪点，而这个又归功于他前面做了足够的情感铺垫，哪怕是之前皮克斯最巅峰的作品像瓦力啊、像飞屋环游记啊，他们都是可能有前好后不好的问题，但这个片子恰恰相反，他后面几场戏是好过他前面的，他最后真正打动人的点甚至是可能更偏向于成人观众本身的，就是他拿记忆是否被人遗忘这件事情来最后做一个梗，我觉得是一个挑战难度挺大的事儿。因为皮克斯或者迪士尼的东西它不像一个具体的社会题材，你可以以一个社会背景或者一个单一国家的单一时段来去做这个主题呈现，我举个例子，你像暴雪将至可能我最后一场戏看的比这个片子要动容的多，但是呢你如果不了解下岗潮啊，甚至你也不关心什么这些被时代碾过的这些人，那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也没什么，这个无形当中是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而迪士尼或者整个好莱坞行销全球的东西就是要尽量的把门槛放到最低还能达到很好的煽情效果，在我看来这个是挑战难度上的一个加分。然后一些细节也是照顾了全年龄观众，比如说就他埋的这个悬疑线，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有一个世界观上的一个巧思，就是他设定这个亡灵在这个阴间停留在他死亡的那个时间形象上不再变老，所以如果他是英年早逝呢，他其实一直就是一个年轻骷髅的样子，这个可能会忽悠到一大批小朋友和一小批观影经验不是那么丰富的人。而对于一看就能看出来他这个悬疑线的，他其实又早做了很多暗示跟你在进行一种影迷式的互动，就比如说让他真正的这个曾曾爷爷在前面好几次出现骷髅头摔掉这样的一些滑稽的动作，而这个恰巧和小男孩一直手握的那个恰巧是头那部分照片被撕下来的那张照片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所以说他其实前面用镜头语言就暗示过你很多次，当然缺点也是挺明显的，可能从他世界观的规则建立上来看这个是并不如动物城的一方面，我们说动物城它可能是在一个儿童片的范畴内尽可能的一个世界呈现，甚至它有一个世界观的输出，但是在这个片子可能只有价值观输出没有世界观输出，而且它整个世界规则的这个建立也并不是特别精致，就比如说它的这个穿越规则，小男孩第一次一下子就穿越到阴间，这个好像是非常糙的一件事情哦，我拿我原来祖先用过的一个道具然后脚踩着花瓣那我就能穿越回去了，那你想想那个过节的时候整个那个镇子都有可能人踩到花瓣也都有可能去触碰各家祖先的一些器物，是不是都应该穿越回去呢？而且他还设置另外一个穿越规则，就是只要你违反了你跟你祖先签订的某个协议你可以瞬间又穿越回到阴间，其实第二个这个穿越回去的法则你可以利用它做很多后面你冒险的事情，你只要一细想就会觉得有一点不禁推敲的东西。而且关于人设上最后他一直想崇拜的这样一个歌神不仅是一个抄袭犯而且是一个谋杀犯，在我看来抄袭犯没有问题，但是你一旦把它变成谋杀，一来这个情节本身就有一些儿童化和低龄化，一个歌手灵机一动然后哪儿去搞来的一个毒药然后把这个人给毒死了，毒死之后当时在人间没有任何的反响，这都不说还把这个梗 埋到了自己后来演的电影里面，然后这个电影就成为了后来小男孩破案的线索。这个在我看来都是比较可笑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从表意上他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他把他的曾曾祖父完完全全的给洗白了，所以反倒在主题表达上是不够现实的。我这样讲，他已经去世了，他有一定的过错，他就不值得被记住吗？这个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他就不值得被记住吗？韩版老男孩里有句话，纵然我是禽兽呢，这感觉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埋在家族的阴影。而最后解决这个家族阴影并不是家人的宽恕，而是告诉你这个人简直就是个窦娥，所以最后成为了一个窦娥式的一个误会啊，原来你们误会他了，不是他不想回家，是他被杀了。那我们再想想世界上1001种死法，这个真正被人杀掉的这种死法占比是相当低的。更多我们值得被讨论的那些比较悲剧的小人物，是哪怕他生前犯了一些过错，哪怕他生前就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但是他就不能被人铭记吗？所以当你把他最后幻化成一个窦娥的时候，其实你也把这样一群小人物给屏蔽掉。最后一点吧，我的分数不高是在于一个从根本上对于动画这个媒介理解方面的不同。就是在我看来，其实最好的那类动画片应该完成真人电影和真人电影导演做不到的那类视觉想象和视觉呈现。就像杨超导演他在《银翼杀手2049》那期提到了很多关于科幻的巨制和脑洞，在我看来那些可能再过20年、30年真人电影也未必能够呈现出来，但是动画可以。就像我最近在看汤显证明的东西，这个是代表动画最高级的那类方向，包括原来不断念叨的金敏，就这些都是动画的方向。像三体，中国拍三体拍不出来的，但是是不是通过动画的方式可以呈现到它某一部分的细节呢？我们别忘了中国可能最好的科幻片反倒是短片动画版的历险记，那个也是动画片啊，对吧？所以动画在我看来是实现真人电影实现不了的东西，而不是说真人电影是深刻的那部分，动画是拍给儿童那部分。所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你这又挑刺了，对吧？这不就是一个拍给儿童的电影，这个就是无形当中用这个借口再次强化了动画片其实就是一个低幼媒介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最后一点其实是不是有关于泪点的东西。我记得原来有人说，你波米你看你铁石心肠一样，你就没有被特别特别感动过的电影吗？记得当时在芬达问我，当时就说了一个片子叫《众神与野兽》，然后他马上就去看了，看完之后回来就很快留言，就说这片子是什么破玩意儿，有什么好感动到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关于泪点的主观的问题，他当时对我的感受就相当于我对于大家看 Coco 的这种感受。其实再进一步说，这个《众神与野兽》和 Coco 所讲的事情还真的都差不多呢，都是有关于被遗忘。对，但是你看哪怕是讲的同样一个情感点，但是可能大家去看就会有不同的泪点的反应。所以当我们把泪点或哭了多少回提到评论层面的时候，都是一个特别尴尬难以量化的东西吧。这个是一点感想。